老白头啊要出门去拢账，把家里都安排好了。临上车的时候，总管白星拉着老主人的手：“主人呐，出门多加小心呐，早去早回。”哎，老白头乐了，因为他跟白星啊关系不一般，可以这么说，情同手足。原来都是本铺子的人，又是同宗，都姓白，只是老白头日子过好了，成了家资巨富的老员外。白星家过得越过越累，给他们家做了仆人。尽管如此吧，老头跟了他也多少年了，白老员外对他一直很好，每次出门都带着他，因为他年事已高，出门啊腿脚不方便，再说家没人也不行，所以才把他留在家里。白星呢跟主人也跟惯了，又有感情，含着眼泪就说：“主人呐，早去早回，60多岁的人了，千万注意身体呀。”哎，放心吧，白星啊，我家里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，里里外外的事儿你多费心，主人，这是我应尽之责呀。老白头交代清楚了，告诉老板：“起身吧。”我啪，鞭子一晃，车启动了。白星目送着主人走远了，转身这才回去。这天还黑着呢，老白头坐在车里，叽噔咣当，叽噔咣当，叽噔咣当，这车子往前走。那年月那道太刺了，坑坑洼洼呀，这人坐车跟受罪差不多少。老白头离开家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不是滋味，还没等离开家多远呢，就希望快结束回来，可能啊有个温暖的家庭，有个贤妻，有个好儿子，所以呢不愿意出门，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在车里胡思乱想，想着想着还掉了两点眼泪。说往前走不远，18里地有一座土窑，这儿有个小村叫土窑镇。啊，刚走到土窑转啊，蹭蹭蹭，从里头窜出一伙人来，黑灰的抹脸，手里都拿着刀枪棍棒，过来把车子给拦住了，遇上劫道的了。车老板一看可吓坏了，越把车子停住了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“干什么？你还不明白？”啊，噗就一刀，这一下死手啊，就这一刀把车老板捅了个透心凉，顿时是绝气身亡，还血往外冒的扑扑的。另外3个人奔车上来了，还有个跟班的呢，跟班的20多岁，吓得动不了地方了，还没等说一句话的功夫，让人家一刀砍到后脖子上了，好悬没把脑袋给砍下来，就脑袋没掉下来，人也不行了，哭求死尸栽倒。还有个人把车帘撩起来，在里边伸手把老白头就掏出来，老白头吓得都没有脉了，扑通就跪下了：“好汉爷饶命，好汉爷饶命啊，你们要什么我答应什么，要什么我给什么，把我的老命留下吧。”其中有个人说了几句话：“什么？留下你做见证啊，将来好指证我们，对不对？甭想那没事儿，爷爷做买卖向来是死头的。”一顿乱刀。可叹老白头一辈子行善积德，到头来得了这么个下场。 当时就死在血窝里头。再看这帮小子，把车上的东西洗劫一空，连牲口在车全拉走了，把几具尸体扔到土窑里头了。那这件事情呢，附近的人谁也不知道，干的是非常快的。第二天，人们开始下地的干活的，有帮孩子上土窑里头捉迷藏，上这儿跑着玩来了。有个大点的孩子钻进土窑，一下绊了个跟头，用手一摸，什么玩意儿软软乎乎的，再一看弄了一手血，这才发现了尸体。这孩子吓得声都变了，死人了，这有死人呢，撒脚如飞跑家去了，跟家老人一说，老人一听，真的假的？你看我手上的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赶紧报告地保，地保领着人上这来勘察来，一看这谁是一二三三具尸体，从土窑里头拽出来，有人眼尖呢，啊，不，这不白员外吗？哎，我看是啊，这白员外怎么死的这么惨呢？肯定遇上劫匪了，报官报官，马上到县衙里报了案了。知县一听，吃惊非小，在自己管辖的地面上出了三条人命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马上带着仵作三班六房起身行，赶奔现场，到这儿亲自勘察，亲自验尸。仵作呢填写了表格，先证明死者的身份，有人就说这是白员外，白家镇的人，是吗？马上通知家属。郎氏一听，吓得容颜变更，哎呦，怎么出这事儿了？早晨起来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哎呦，这可了不得，带上白老白一子总管白兴，哭着来到土窑，一看呢，拿芦席盖着呢，撩开芦席一瞅，啊，顿时昏过去了。白衣子也放声大哭，跌长跌短，哭得死去活来，现场的人无不掉泪。有人还说呢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老头这么好个人，没得罪过人呢，这凶手怎么这么凶残呢，该天杀的把他逮着，无车裂点天灯啊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只见打道回衙，现在只有悬赏缉拿凶手，等待破案的消息。那么苦主呢，只好把尸体领回。郎氏哭着把白员外另外的两具尸体全拉回来，都是他们家的人呢，埋棺椁，请僧道超度亡魂，又超度了七七四十九天，折腾的人困马乏，入土为安。白员外和原配的夫人合葬在一起。哎呀，人嘛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说有钱有什么用啊，人还是第一的，老白头那么好，扔出来万贯家财，这不白挣了吗？给谁挣的？看来给儿子挣的，给这后老伴儿挣的，这后老伴是有福之人，不用忙啊，无福之人跑断肠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人们说什么咱不说，光阴似箭，老白头死了快半年了，在这一天门口来个人，再看这个主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闪披着衣服，手拿着折扇，一步三摇，哼哼唧唧，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门上的人一看不认得，哎哎，找谁呀、啊、你？找谁？嘿，连大爷我都不认识，
不认得。您是哪位？
在下姓郎啊。哎，你家女主人是我妹子，我是她哥。舅老爷来了，你都不认得吗？
啊，
是啊。门上的人一听啊，这事儿怪不？原来压根就没听说过还有个舅老爷，这得请示夫人，让他在外头等着，有人跑到内宅送信儿，跟夫人郎氏一说，门外来个人，口口声声说是你胞兄。郎氏点点头，是啊，叫他进来吧。啊，还真有这门亲戚。手下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，得听主子的，把这个主让到里边。再看这个主，穿宅过院，到了妹子的房中，把帘一挑，
嘿嘿嘿，妹子听好呗，要是你呀、啊，快坐下吧。哎，坐着呢，妹子，还难受吗？
难什么受啊？人死了死了啊！这都是天意，不是人呐能左右得了的。伤心有什么用？日子长了就不伤心了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你就得信命，
老天的安排。阎王叫他三经死，哪个敢留道五经啊？是不是呢？妹子，不要思念亡人了，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。我说哥，你来了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妹子，现在你剩下孤儿寡母啊，这么大的家业你哪处理得了啊？哥哥我也想好了，我来给你帮忙来了。
那好，
我就希望找一个帮手。哥，你就住在这儿吧，这房子有的是啊，从明天开始你就算白府的总管，你把账什么都接过来，全权处理白家的大事。
哎，这才是我妹子呢，哈哈哈哈，我就这么盘算的。
哎，打这天开始，舅爷当了家了，把账目全都收管过去了。总管白兴原来管这事儿来的，因为主人是这么交代的，现在主人死了，女主人当家做主，主母发话不敢不听，只好把账全给了舅爷。那位说，这个舅爷是哪位啊？此人姓郎，叫郎不正，您听这名正得了吗？这小子一贯打仗斗殴，剧毒嫖女人，什么坏事他干什么？那阵就是没有毒品，要有毒品呢，他还得抽两口。这次跑到这儿找妹子来，哎呀，暗地之中要掠夺大权呢、啊，要吞并老白家的财产。可是他是舅爷，郎氏对他是言听计从。没过几天，这小子美俨然以主人的身份出现了，对待老白头手下的奴仆打过来骂过去，别人都不敢吭一声，见着他都打怵，他没茬他就找茬，没事就找事儿，背着手舔着肚子出来进去的。没过几天，把他那些狐朋狗友也给招来了，在老白家是大吃大喝，通宵达旦，怪声豪气啊，一觉叫到半夜，吵得四邻八家脑袋都疼，大家是敢怒而不敢言。单说这天，白老白一子照样读书啊，父亲母亲都死了，他也懂得哭，当着旁人不掉眼泪，晚上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了，
大眼睛转悠转悠，眼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，有时候哭用被子蒙着脑袋不发出声音来，说明这孩子心挺重啊，能不想爹娘吗？十来岁的孩子他也懂事儿了，哎，到白天跟没事人差不多少。他这个舅舅来了之后呢，他娘跟他说了，这是你亲娘舅，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啊，见着你舅舅你要恭恭敬敬，听舅舅的话。白一子点头，多咱见着舅舅也先施礼后说话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孩的心里啊就不喜欢他这个舅舅，一瞅他穿衣打扮与众不同，根据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个正人君子，所以呢白老也不喜欢他，但大面得过得去。这一天呢，白一子忘了个字儿，向他娘来问这个字儿，拿着本儿拿着笔一步就进了他娘的屋了，大赏过头的，他也没敲门，撩帘进屋一看呀，把他吓一跳，他真没想到他舅舅跟他娘同榻而眠，在一个被窝睡觉，而且赤身裸体呀。十来岁的孩子尽管没成年，对这种事情他也挺敏感，知道这不是好事，吓得赶紧退出去了，心说这是真的吗？是我眼花了。正在这时，在屋里的劈腾扑腾把衣服穿上了，紧跟着郎侍出来了。一子啊，是你把我吓一跳，你干什么来了？
娘，有个字儿我不认识，我想问问您。
哪个字儿？
就这个字儿。
这字儿啊，念文，不是文武的文，发文字的声音是门字里高个耳朵，对不对？
啊，对，
念文啊，记住。还有别的事吗？
没有了，
没有了。刚才你看见什么没？
啥也没看见。
真的？
真的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
啊，那好，以后到我这屋来要敲门，听没？把我吓了一跳。
他，我看，
看什么？我看我舅舅，好像也在这屋呢。胡说，哪有你舅舅？你进屋去看看有人吗？走走。白一子不去，他落着膀子把白一子拽到屋里了。你看看有人吗？你找。其实这狼不正藏起来了，钻到床底下去了。这狼是为了表白清白，沉着个脸，非叫白一子看。白一子人是没看着，往椅子背上一看，发现一宗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他父亲临走系的那条腰带。您还记得这个茬吗？白子特喜欢那袋子，所以这脑袋的印象比较深刻。就是一看这条袋子，这不我爹的吗？我爹死了，这袋子怎么还在我家呢？这怎么回事？他伸手把袋子拿起来了。娘，我瞅这袋子眼熟，这不我爹临走前寄的吗？ 胡说，怎么是你爹寄的？咱家好几条这样的袋子，别胡说八道，去玩去，走。
白子回屋没心念书了，把小脑袋往被窝垛上一扎，呜呜的哭开了，预感着不是好事，
心说我娘怎么跟我舅舅同榻而眠呢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还脱了衣服了。
哦，
我娘还叫我进屋去找去，没找着，肯定他藏起来了。他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不可能啊，那是兄妹呀、啊！我听人家讲过，那不乱伦吗？那不等于牲畜吗？ 也简直不可思议。但愿看错了，可是那袋子又怎么解释呢？明明我爹寄那条袋子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娘为什么骗我？说家里有好几条，是好几条，跟这个都不一样。他为什么要骗我呢？哎，这孩子就开始想个心事了。但是无凭无据，怎么说？但心里头有了格了。没过几天，这天他娘上他这屋来了，干什么呢？娘，我坐着呢。你怎么坐着不写字啊？
我身上有点不舒服。
是吗？来，我看看头热不热。
哎，怎么的也没怎么的呀，
这头也不热呀，是不是在屋闷的？走，陪着娘出去散散心。
娘啊，上哪儿散心去？
能离开咱这家吗？走，跟娘上后院。他就领着白衣子奔后院。白衣子本来不想去，怕他娘啊。这郎氏领着他一溜风到了后院。他们家还有个小后花园，有钱人嘛。后花园没有什么东西，一座假山，一个凉亭，另外还有一口井。这井修的可漂亮，这井啊都是石头井台，青石的井帮，上面还有盖。这呀是一口甜水井，那年月有甜水井的不多，竟喝那苦水和脏水，卫生条件极差极差。所以人家家里头有井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啊。这郎氏一直领着一子上了井台了，伸手把井盖皱开了。孩儿啊，这天热不？
娘有点发燥。
是吗？你看娘把这井盖皱开了，这里边真阴凉啊。
是，我知道凉快，凉气都扑脸。
是啊，你往里看看有多深。
娘，我害怕，我不看。
怕什么的？娘还能坑你害你吗？快看，十来岁的孩子，郎氏一见左右没人，扯着白衣子的袄领子往里一塞，一周的小腿，不看也得看啊！日棒，赶忙他把井盖就扣上，刚扣上后边来人了，回头一看，老总管白兴。
主任，你那干什么呢？
啊，没事。哎，白兴啊，我正找你呢，你到我屋，我有笔账要跟你算。说着话，这郎是一溜烟回了屋了。老总管白兴啊闹懵了，心说话，这女主人鬼鬼祟祟，她干了些什么？